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听到上课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呢，心里面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又可以上课又可以学习了。那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八单元，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在这个新的单元，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亲密关系。在我们进入第一课之前呢，我苏杰还是要把第八单元的思考题目在这里报给听众朋友听。我们有四题的题目需要听众朋友你去思考，然后呢上课好好的去听，听完了你就可以回答这四个考题了。第一题就是，请分享你对亲密关系的想法。请分享你对亲密关系的想法。第二题，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呢？你认为建立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第二题，如何建立亲密关系？你认为建立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第三题，有什么东西会拦阻人建立亲密关系？有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们建立亲密关系呢？第四题，建立扭曲的亲密关系有什么后果？建立扭曲的亲密关系有什么后果？这是第八单元的四个思考的题目。上一堂课，上一个单元，我们讲的题目是友谊。我们知道，我们从亲密关系这个话题来探讨的时候呢，其实跟友谊呢是有连贯性的。其实今年我们有这个新的一个栏目，就是每周辅导教室。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这个主题呢是集中在讲建立美好人际关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盼望自己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上面能够越来越好。如果在这一方面需要多一点的学习的听众朋友呢，希望你好好的收听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我觉得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友谊也好，亲密的关系也好，或者是人际关系也好，相信这个主题呢，对于听众朋友来说都是很实际又很实用的。说起人际关系的话，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人是不能够独立生存，不能够自己一个人生活，因为我们人类呢是群体性的动物，人呢是很需要跟人相互交往沟通。在瑞士有一个心理学家，也是精神科的医生吧，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孤独并非是由于我周围没有人，而是由于无法把我认为是重要的事跟人进行沟通，或者是由于自己内心抱着别人没有办法容忍的观点，所以你才孤独。哎，我看这位心理学或者是精神科医生他讲的这句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太多的时候我们说自己孤单，那个孤单呢，不是因为你周围没有人，而是你没有办法跟人进行沟通。这个他讲的这句话呢，也显出了人跟人有好的沟通呢，人才不会感到孤单。在沟通方面，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懂得跟人沟通，但是呢，我们生下来就有与别人沟通的这个需要。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深处呢，都渴望可以跟别人建立一个深入的关系。这个呢，正好反映出创造万物的神的那种神圣的本性。神他从太初创造万物，也创造了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神就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向人说话，而且呢，我们的神他又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的这个世间，跟人认同，让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他，去爱神，并且也能够接受神的爱。神爱人，人回应神的爱去爱神，正是一种有深度的相交的关系，是有相互性的沟通跟接触。那这种关系呢，早已存在于神创造人的情况。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体现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于已经认识跟相信神的人来说，神每时每刻都会跟我们同在。借着信徒祷告跟读经，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也显出他的眷顾跟指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神真的是与我们相近，也有亲密的关系。对于还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可能他们不承认有神，也不相信神会帮助他们，但是神的存在跟对人的爱呢，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而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呢，确实是正确的，确实是真实的，不能够推诿的事实。福音的信息呢，仍然不断地向很多的人传播跟发出，希望有一天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也能够真实地体现到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像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友谊，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层面，可以是很肤浅的表面的层面，但是呢，也可以是很深入亲密的关系。听众朋友，你觉得怎样的关系才算是亲密呢？今天我们就会花多一点时间在这里讨论亲密的定义。我们尝试从三方面先去了解。第一，就是认识亲密。在字典里面，亲密是指亲近、密切的意思。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亲密无间，这一句成语的形容非常亲密，就是没有任何的隔阂。在英文里面，我们看亲密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是来自于拉丁语，它的意思就是最里面的，内心深处跟秘密的。从这些解释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亲密是指到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密切关系，两个人都能够对分享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感受有安全信任的感觉。当然，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无论在情感跟灵性两方面，都可以彼此的激励，让对方可以迈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在情感方面呢，虽然你曾经试过失败，但是因着你有亲密关系的朋友，朋友仍然会接纳你，会原谅你。所以呢，你内在的自信平安跟满足感呢，仍然能够得到增强，没有因为过去失败的经验而让你就是站不起来。在灵性方面呢，我们都明白神是爱我们的那位神，在神里面，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既然属于神的话，就能够更多的去包容跟接纳别人，也接纳自己，能够真正的明白跟体会神的爱，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爱里面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呢，就是从神而来的爱的礼物。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从与神的关系来看亲密。刚才我们谈到真正明白神的爱呢，就越能够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人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人就能够从神那里呢，得到人内心深处对爱、自我价值跟安全感的满足。因为在神里面，每一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跟关爱。神从来不会偏待人，而且呢，唯有神的爱才能够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因为神爱我们， 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他为拯救罪人特意的差遣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就得到救恩，也得到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我们人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感受到并且经历神同在的那种喜乐。因为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处境和需要，神也会在相信的人的生命里面有清楚的指引跟带领。我们可以参考两段的经文，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还有139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两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他对我们的一些带领。在这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另外一段经文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没有凭着外貌跟才干去爱我们，去拯救我们。神的爱显出他对人无私、不计较跟不变的特性。人要得着爱、自我价值跟安全感，也唯有来到神面前认识神跟接受神，我们就能够享受这种永恒的满足。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亲密的错误观念。很多人对亲密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们会认为亲密是从性关系而来的，另外也会认为亲密是经身体接触而来。有婚姻自然可以带来亲密，亲密只存在于异性的关系当中，亲密是一种密切的感觉。一旦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就可以永远拥有。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点呢，都是错误的观念。亲密不单单靠身体行为来表达，也可以透过情感、精神跟属灵上来表达。亲密关系呢，不单在异性关系里面拥有，也可以存在于家庭成员、朋友、同事、邻居、共患难的人当中。亲密也不只是一种密切的感觉，也像婚姻里面的约一样，要彼此做出承诺为身的决定，而且呢，也需要培养建立才能够维持和不断的成长。亲密关系里面错误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信任。在人际关系里面，信任会包括两方面，就是信念跟行为。信念是指到把另一个人看作可信赖的，是心里有这样的想法。行为方面呢，就是与另一个人相处的时候，自己毫无戒心，也没有提防，是完完全全信得过别人的表达。听众朋友，在怎样的情况下人可以付出完全的信任呢？比如说遇到一个有政治品格的人，你就能够产生对他的信任吗？在我们的信仰里有一个词汇叫做信靠，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指把信心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而基础可以是一件事情、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这个基础当然是指到神。基督教的信仰常常提醒我们要信靠神，因为神有良善、恒久不变的性情，在我们的信仰成为属性，都让我们人可以全然的信任跟依靠属。什么是信靠神呢？ 第一就是信靠神是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第二，信靠神是相信神的话语。第三，信靠神是相信神爱你。第四，信靠神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方式。第五，信靠神是不依靠其他人跟事。第六，信靠神是把你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第七，信靠神是把你的计划交托给神。第八，信靠神是不依赖自己的能力。第九，信靠神是不生活在恐惧当中。第十，信靠神是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跟坚固。这十点都讲明了信靠神的意思。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认识跟信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人愿意跟某些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因为认识对方，知道对方有值得信赖的地方。人信靠神是因为认识到神对人的爱，神的善良不变的属性。
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空，我一个人在旅途上迷路，我向前与退后多惶恐，才发现自己坚强背后的脆弱。你的手握住了我等待的手，像一盏温柔的灯总在守候。不怕了，不冷了，不慌了，我有了一种被了解的感动。笑和眼泪你最懂，一个一条心的好朋友，一点一滴的富有，经过了多少的风雨和彩虹，你是我是你的好朋友。
讲到亲密的定义的时候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认识亲密，另外呢我们也讲过认识信任，接下来第三点呢就是要讲袒露自己的软弱了。让人能够绝对的信任，就是意味着对人坦诚，不刻意的隐瞒，可以无所不谈，甚至呢自己的软弱呢都能够很坦诚的告诉对方。在人际关系里面，袒露自己的软弱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呢，都想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伤害。但是袒露自己的软弱呢，正是让自己处在于会受伤害的处境当中。在这里，我想问一问听众朋友，哪一个人愿意让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呢？只是我们要知道，当人人都不想自己受伤害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于是呢，大家都不愿意向人开放自我，甚至为了保护自己，也成为伤害别人的人。那袒露自己的软弱，在人际关系当中真的不容易实践。但是唯有在亲密的关系里面，人才可以有这种动力，愿意有这样的真诚的分享跟交流。袒露自己的软弱意味着人有勇气从爱出发，能够坦白的、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感受跟疑惑，不害怕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袒露自己的软弱呢，也是甘愿冒奉险，愿意向人披露有关过去的创伤跟情感问题的事实。 那这个呢，从辅导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愿意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的创伤也是有需要的。当人愿意就是很坦白地把自己的伤痛好像重新把它隐藏或者是痛楚搁这个伤口再一次的把它解开的时候呢，好像是很痛，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人有勇气愿意面对自己的伤痛，正是给自己做出适当的一个治疗。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过去的那些伤害疤痕呢，我们不要去解开，因为一解开可能我们受不了。但是我也要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勇气能够披露自己的伤痛，而且不隐藏，而且也能够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伤痛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从这些伤痛当中走出来，而且也能够得到治疗。因为在辅导的过程，受辅者面对辅导员的时候呢，辅导员也会帮助受辅助者呢，把过去的伤痛重新的就是来跟他一块的去面对处理，而不是把它收藏起来。经过正确的处理，辅导员会帮助受辅助者学习把创伤从经历当中就是挪去。要是你能够在亲密的关系的情况之下愿意向别人袒露自己过去的创伤跟情感的问题，相信你呢就会向着更多的快乐敞开自己。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袒露，你心底里的伤害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医治，而且你也能够享受真正的快乐。下面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吧。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在读大学四年级，差不多就快毕业了。现在呢他是做交换生。那他就讲到他大学的室友呢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室友呢一直就向他传福音。他说他自己本身呢从小就寻找真理，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呢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在最终仇恨自己，仇恨这个世界。而且他也看了很多的书，之前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啊，也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那这些书看完了之后呢，他也跟他的室友呢，就是基督徒的室友呢，经常的讨论。他说他自己的舅妈呢也是基督徒，他舅妈呢曾经送给他了一本圣经。他说我虽然悖逆，经常不同意圣经的观点，而且总是跟室友辩论，但是圣经呢也慢慢的继续的看。他说我从小呢一直内心忧伤，因为家庭不是很幸福，父母总是吵架，我呢又从农村到了城市，从城市来到农村，每一处都被欺负，心里呢非常非常的自卑，没有朋友，而且我也犯了很多的罪，总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罪恶的源头。自己呢有的时候想到自己犯的罪呢，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大学二年级有一天，他说我从家里回到学校，一路上感到非常的压抑，感觉自己被黑暗包围着，只想挣脱于苦，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于是呢他说我就跑去找我的室友，那个基督徒的室友，然后对他说信耶稣就信耶稣吧，我想试试看，因为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痛苦，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跪下来向神诉说自己的苦处，把我所有的罪都认了，我忍不住的一直哭一直哭，但是心里好释放好平安。后来神安排了一个姊妹在我的生命当中，每一天的陪伴我，一起读经祷告。一年以后我受洗，很快参与校园团契的服事，后来带领团契。感谢主，赞美主，愿把荣耀归给神。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能够袒露自己的软弱，人心里的伤痛就会得到医治跟释放。有的时候人呢向人袒露自己的软弱会感到很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向神袒露自己的软弱，因为神他顾念我们，也爱我们，他会接纳跟包容我们的过错，并且神也会医治包裹我们的伤痛。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室友的关心，可能他不会找到神。听众朋友，在这里，如果你们还没有尝试寻找耶稣基督，或者是你还没有办法很坦诚地把自己的软弱讲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一直压抑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心里面可能非常的痛苦。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在这里我想提醒你，我想帮助你，让你能够很坦诚地向神表露自己的软弱。怎么样向神表露自己的软弱呢？有以下这几个方法是需要我们留意而且需要提醒的。第一，就是在神面前袒露自己的软弱，表示愿意看到自己心中的罪恶，就像刚才我所读的那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一样。在诗篇51篇第四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些经文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你能够有勇气在神面前袒露自己的罪。第二，就是在神面前袒露自己的软弱，也要承诺活在真理跟诚实当中。好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不单向神讲述自己的软弱，他也开始寻求神的帮助，愿意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愿意过基督徒的生活，愿意加入教会，靠着神的话语的帮助来过得胜的生活。第三方面，就是在神面前袒露自己的软弱，就是甘心乐意地接受神的管教。经文我们可以参考诗篇119篇71节，经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四方面，在神面前袒露自己的软弱，就是耐心地等候神的时间。在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从他开始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一直到自己真正成为基督徒，相信他都有经历等候神改变的一个时间。我们知道信仰的追求真的不是在信主那一刻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不断的追求成长，这样的时候呢，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才能够更成熟的来呈现基督徒的生命，来帮助别人。从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我们看到他信主一年以后就受洗加入教会，然后加入了侍奉的行列，也就是一步一步的等候神，也经历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建造。诗篇27篇14节那里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听众朋友，今天你听了每周辅导教师的课程，我不知道你在当中又能够领受多少。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明白，亲密关系是人类在生活经历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归属感，是需要被人爱、被人认同跟被人肯定的。人能够得到这种从人而来的肯定的正面的关系，人就能够得到安全的感觉。人不能够孤孤单单的独自一个人生活跟面对生活上面的各种问题。所以亲密关系能够透过人跟人之间美好的沟通，生命能够得到建立。亲密的关系呢，也能够成为人在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 发泄或者是表达自己心中负面情绪的一些出路吧。有些东西你放在心里面，你不跟人家去交流，是很痛苦的。今天早上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里面跟我讲他的难处，他讲了很多很多，其实我也知道他的处境，我没有给他很多很多的话语，只是适当的给他了一些安慰。他大概跟我谈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跟我说，师母，很高兴我能够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你愿意听，我能够讲出来，我心里面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感恩。这就是人跟人之间要建立的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你有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主内的亲密的肢体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去分担。我们知道在过去传统的社会里面，如果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我们今天的人更需要亲密的关系。因为以前的社会呢，是群体的，一块的，我们说一家人，七大姑八大姨的，大家都住在一起，有什么问题讲出来就很容易去解决。但是今天现今的这个社会的压力特别的大，生活的节奏又特别的快，一个人面临的困境很可能是个体独自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的。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亲密的朋友，也拥有那跟我们同在的主耶稣，我们就能够更有力的去面对我们生活上面的压力跟困难。求主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不单单跟朋友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跟我们的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